曹武平看了看表，冷冷地问，我叫你几点来的？曹武成说，不是说六点吗？现在才5:40。曹武平说，我说的是5点。曹武成把脸转向马浩浩，问道，是5点吗？你怎么说是6点？市委领导很忙，知道不知道？你怎么能耽误市委领导的宝贵时间呢？这是你的工作失职，这月的奖金我是要扣的。马好好白了曹武成一眼，对曹武平说，曹市长，别听你弟弟胡说，他中午喝多了，一直睡到快4点才起来，不是我硬催，他根本就不会来。曹武成这才笑了，嘿嘿，哥，你说德国鬼子咋这么能喝，中午3斤5粮也没够。马好好又说，他又胡扯了，中午喝酒我也在场，哪来的德国鬼子，他和肉联厂王厂长一起喝的。曹武平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好好，不说这个了，你们能来就好，我有些正经事要和你们谈谈。曹武成问，是不是有啥好事儿要照顾我们联合公司？曹武平说，当然有好事了，市里想筹集一些解困资金，你们是不是给我捐2个？曹武成笑道，我还正想请你这个大市长帮我解解困呢，这3角债太严重了，我们真是不堪重负了。曹武平讥讽说，你的买卖这么好还不堪重负，肉联厂卖不动的冻大肠冻猪肺不都让你转手卖了吗？我这副市长也是你的受益者呢，中午在河东村金龙集团吃饭，品尝了你的猪大肠，今晚还要尝尝你的冻猪肺，据说味道都不错，还出口到东欧俄罗斯了，创了汇，挣了不少美元。曹武成怔了一下，忙说，哥，你别提这事儿了，这事儿我早忘到脑后去了，我现在已不卖猪下水了，其实不好卖啊，国内没市场，国际上也没市场，我现在搞高科技了，准备替大韩民国推销投影机。曹务平可不想让曹务成划过去，根本不管曹务成的所谓高科技，桌子一拍，直接了当的道，够了，我的曹总，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清楚，其他烂事我现在先不管，胜利矿的事儿，我今天得管，你坑人家多少就给我吐出多少。曹务成也叫了起来，我坑了谁了？我是在帮着矿上解决困难，也帮着肉联厂解决困难，这是3方情愿的事儿，都有合同，别说你只是个副市长，就是市委书记吴明雄也管不着我。曹务平没想到曹务成会这么强硬，脸都气白了，可又不好当着马好好的面发火骂人，失去一个领导者的风度，便缓和了一下口气说，武成，我现在不是以一个副市长的身份和你说话，是以你哥哥的身份和你说话，你想想，你好好想想，想2个问题。第一，在胜利矿工人同志这么困难的时候，你这么做自己良心上说得过去吗？第二，咱爹做着胜利矿的矿党委书记，我做着管工业的副市长，会产生什么影响？你想没想过这事儿对我的影响？曹武成不承认曹武平哥哥的身份，冷冷一笑说，曹副市长，我不用想就可以回答你，第一，商品经济就要依法办事，按经济合同办事，不存在什么良心问题。如果这笔买卖胜利矿认为我是诈骗，他们可以到法院告我。第二，咱爹当他的党委书记，你当你的副市长，都与我这个生意人毫无关系，你们从来没有利用你们的权利帮过我什么忙，现在凭什么要我为你们的名声负责？况且你在好多地方都说过，你从来就没有我这么一个一身铜臭味的弟弟，那么我又怎么能影响了你这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市委领导？曹务平真想以兄长的身份劈面给曹务成2个耳光，可曹务成偏偏一口一个曹副市长的叫，曹务平便黑起了脸，使出了副市长的威严，很好很好，曹总，你说的很好，我这副市长 倒从没想到过你们联合公司能处处依法办事。这就好嘛，我让工商局从贵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查一查，看看你这个皮包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曹武成马上说，不要查，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打从你去年骂过我后，我就改换门庭，投靠了威虎山。我现在的主管单位不在平川了，在深圳，深南大道456号，名号太平洋国际集团公司。我每年都要到那里缴一次管理费。曹武平说，那么各种税费缴纳的也不错吧？你曹武成这么懂法，肯定不会偷税漏税，对不对？市税务局的王局长经常去找你聊聊天，想必你是很欢迎咯。马豪好慌了，忙对曹武平说，曹市长，你可别来这一手，如今哪家公司不在税上做点文章避点税呀？曹武成却说，这我也不怕，就算查出我偷税漏税又怎么样？我当市长的哥哥丢得起这个脸，我就丢不起这个脸吗？曹武平气得脸都白了，手哆嗦着指着曹武成骂道，你简直是无赖。就在这时，曹新立和刘凤珠一前一后进了门。曹新立见了曹武成，二话没说冲上去就是一个大耳光，打得曹武成一头歪倒在马好好怀里。马好好吓得直往墙角躲，曹新立也指着曹武成的鼻子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自己丢人还不够，还害得我跟你哥跟着你丢人，让人家工人把状告到市里，你哥和你讲法，老子不和你讲法，这20万元的瓷砖钱你敢不付，老子就用家法打断你的狗腿，让你从这里爬出去。曹武成这才软了，捂着脸讷讷说，哪来的20万呢？那些猪下水你们就白吃了。曹新立说，你那些猪肺猪胰子的价钱老子都问过了，就400块钱一吨，这钱我们认，包括运费。马好好试探着说，总还得给我们一点管理费吧。曹新立根本不理马好好，马好好还想再说什么，曹武成已是心灰意冷，阻止马好好说，算了算了，咱不和他们再说了，他们这是做生意吗？他们这是用权势压人，用封建家长之讹人，哪儿跟你讲理呀？所以又把脸孔转过去对曹新立和曹武平说，好好，我服你们了，在深圳我都没栽过，今天算栽在你们两个封建家长手里了。我在这里声明，从今往后我要再和你们做一分钱的生意，我就不姓曹。曹新立说，你早就不该姓曹，你曹武成说姓曹，我曹新立都不敢说我姓曹。曹武成说，好，我走，以后再也不会上这个门的。一直提心吊胆的刘凤珠忙上前拉自己的小儿子，武成，你这是胡说些啥呀？你哥今天可是专门为你来的，还说要和你喝两盅呢。曹武成说，妈，咱曹市长摆的可是鸿门宴嘞。说着曹武成拉着马好好就要出门，曹武平叫了一声，慢。曹武成在门口回过头问，又咋的了？曹武平说，曹总，你这么懂法咋就忘了把字据留下来？出了门你要不认账，人家肖矿长和曹书记咋办呢？曹武成只好老老实实写下字据，言明在一个月内将总共18万货款付清。刘凤珠泪眼朦胧地看着曹武成，还想多留小儿子一会儿，在曹武成写字据的当儿又说，你就算要走也得吃过饭再走呀。曹武平也说，是呀，这些肉类产品都拿来了，你自己就不尝尝？曹武成不理自己母亲，只对哥哥说，我不能制造国有资产新的流失。又说，曹市长，我看你们这些官僚都少吃些，我们国家才会有希望。曹武平笑了起来，想不到我们曹总还能说出这么忧国忧民的话。曹武成说，别以为就你们当官的忧国忧民，我们小老百姓更知道改革的艰难，封建主义的可恨。曹武成走后，曹武平才问起了胜利矿的工作。曹新立 当即将庄群义的敛财计划向曹武平做了汇报。刚汇报完，曹立新就说：“武平啊，自打你到市里做了官，我可从来没找你走过后门。这一次，我就走你一次后门了。不论咋的，这敛财的事你都得批。”曹武平笑着说：“其实你不走我的后门，我也得批。万山集团庄群义这主意不错，于国于民与你们双方都有利。敛财这一块可以完全按乡镇企业的办法来办，一定要活起来。”说罢，曹武平又惊异地问：“爹，你的思想咋就突然变过来了？咋就把国营大矿的架子放下来和农民兄弟合作了？”曹新立说：“庄群义他们现在哪里还是农民呢？他们早已成了工人了，是这十年改革开放造就的新型工人嘛。工人又不是天生的，往上查三代，咱哪个不是农民呢？”曹武平点着头说：“你这观念不错，连我都觉得新鲜。不过好像还不够准确，庄群义他们还有承包田嘛，新型工人的定位从理论上说不通。”曹新立老实说：“通不通，这观念都是庄群义的。我想想，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就和你这市领导说了。不过虽是这么说，我还是觉得自己跟不上这个商品经济的时代了。加上年岁也大了，我想退下来。”曹武平一怔：“爹，你是真想通了，还是试探我？”曹新立认真地说：“我真想通了，胜利矿的党委书记，我看可以让萧月进监，让他一手抓起来，一边和庄群义的万山集团搞敛财，一边进行转产承包。这样搞两年，也许情况会慢慢好起来。”曹务平沉思了一下，说：“我看可以。你今年已经61岁了，按规定，也得退了，早退下来，我面子也好看。”儿子这话一说，曹新立心里却又难过起来，讷讷地问：“武平啊，你说句心里话，你爹是不是真不行了？这么多年的矿党委书记，是不是当得不称职啊？”曹务平看着老父亲满头华发，也动了感情：“爹，没有谁说你这党委书记当得不称职，而是你的年龄早到站了。去年我劝你退，你不干，加上胜利矿这烂摊子也难收拾，就多留了一年，结果闹得你一身都是病。我想想，心里也难过来。”曹新立说：“武平啊，你别哄我老头子，你实说吧，我还能不能适应眼下这个商品经济的社会了？”曹武平说：“转变观念，总还是能适应的吧。”曹新立却把脖子一拧说：“有些东西我还真就适应不了，就说武成吧，他算什么东西？凭啥他就发了？明明知道他坑人，咱还就没法治他，倒被他骂成封建家长，这也叫商品经济？”曹武平说：“曹武成是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和商品经济没关系。随着法治的日益完善，这种事儿终究会逐渐减少的。”这晚，身为常务副市长的儿子和身为矿党委书记的老子谈了许多，直到曹务平的司机小张来接曹务平去开市长办公会了，父子二人还在桌前喝着酒谈着。曹务平起身要走时，曹新立才又一次表态说：“务平啊，爹这回说话算数，过几天又向市里打离休报告。”送走儿子，做了18年矿党委书记的曹新立眼前一片朦胧，禁不住落下了一脸的老泪。8月初，日本大正财团一行10人如期莅临平川市。大正先生的女儿大正良子也和夫婿中村先生一起来了。平川市委市政府组织了一个 以市长束华如为组长的接待班子负责大政财团一行在平期间的一切活动安排。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一把手同时出面为客人们隆重接风。大正良子夫妇和同行的日本客人都十分感动。然而感动归感动，大正财团的客人们对平川国际工业园的综合评价还是很低。用中村先生的话说，鉴于市政基础设施不配套，投资环境不理想，现在就谈招商意向似乎都还太早。这时平川地区八县市的旱情愈发严重了，连着三个多月没下雨，北部中部地区不少河流水库水井干涸，横贯平川全境的大漠河断流，近900万亩晚秋作物无法播种，中秋作物严重减产已成定局。平川市区的居民生活用水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自来水厂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供水一小时。身为大正财团全权代表的中村先生注意到了这座城市的严重缺水现象，也注意到了国际工业园的缺水现状，竟驱车几十里从工业园的新自来水厂跑到大漠河边的翻水站去看，指着干涸狭窄的河床，看着水利局提供的图纸，中村先生问束华如：市长先生，指望这条季节性河流向工业园提供工业用水，是不是有点太浪漫了？束华如解释说，工业园内有双向管道，城里的老水厂也可以供水的。中村先生马上说，好像老水厂连你们城里的生活用水都难以保证了吧。轰轰烈烈的招商以悄无声息的失败告终，此后两天的气氛是沮丧而压抑的。束华如和接待组的同志们再也提不起精神，日本客人们也觉得尴尬，不再多谈国际工业园的事儿，而是大谈中日非战的决心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村先生的父亲当年做过侵华日军的联队长，曾于1943年前后在平川地区的大漠县城驻扎过一年多，制造过大漠惨案。中村先生便和大正良子一起到大漠县去了一趟，代表自己父辈向大漠县死难的中国抗日军民谢罪，还以大正财团的名义捐助了一所小学。离开平川的最后一个晚上，中村先生让大正良子请示了东京总部以后，才和束华如草签了一个国际招商的意向协议。协议措辞很美好，承诺也很隆重，却几乎没有什么约束性。拿到这个照顾面子的协议后，束华如心灰意冷，找到吴明雄说，你看看，忙了两年多，投了3亿，到头来就落了这么一纸空文，这叫什么事儿啊？郭怀秋书记若还活着，不知会气成啥样来。吴明雄拍了拍束华如的肩头说，老兄别垂头丧气的，这结果不早就在咱们预料之中了吗？束华如的情绪仍很低落，我没想到会在水上出这么大的问题，老天爷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们呐。吴明雄说，就是老天爷给面子也不行，靠一条季节性河流和有限的地下水，我们这座拥有上百万人口的中心城市是混不下去的，糊过今天也糊不过明天，糊了日本人也糊不了城里的老百姓。束华如叹气道，可国际工业园的事儿，我们咋向平川市的老百姓交代啊？吴明雄说，咋不好交代，叫平川日报和电台电视台照发消息，今天有这个意向协议，你还怕明天没有正式的投资协议吗？家有梧桐树，不愁凤凰不落，只要我们把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搞上去了，就算他大政不来，我们也可以自己到国际上招商的。束华如点点头说，倒也是。 送走大正财团的日本客人，吴明雄让市委副书记萧道清和他一起到各县跑跑，事先就和萧道清言明了，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搞调查研究，行程可能较长，一两天内肯定回不来，要萧道清把手上的事儿都安排处理一下。吴明雄还和萧道清开了个玩笑，说你这个管纪检的书记和我一起下去，下面那帮土地爷大概就不敢肆无忌惮地请酒了吧。萧道清既觉得突然又觉得意外，咋也猜不出吴明雄的真实意图。常委会重新分工后，他分管的仍是原先纪委那一摊子，既不管下面八县市的工业，又不管八县市的农业。吴明雄让他跟着下线搞调查，似乎没有多少道理。萧道清不直接问，也笑着说，吴书记，你总不会是让我和你一起去搞廉政检查了吧？吴明雄说，当然不是，有件关系全局的很重要的工作，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路慢慢说吧。
这是我给我最深的勇气，它这样燃烧，从今天到永久，那一刻付出就无所谓拥有，纵然是风雨，现在一起守